家系讲到嘅时间，
现在是讲到的时间。
今日好开心可以系邀请到子丽传道喺我哋当中为我哋正道。
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子丽传道在我们当中一起分享讲道。
虽然我哋系分隔两地，
虽然我们分隔两地，
但系透过荧光幕，
但透过屏幕，
我哋可以再一次系听到子丽传道嘅分享。
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听到子丽传道的分享。
他今天为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这是什么道理。
今天他为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这是什么道理。
经文是出自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
经文是出自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
为子丽传道翻译的是雨南姊妹。
为子丽传道翻译的是婉南姊妹。
我们将时间交给子丽传道和雨南姊妹。
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
Oslo 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Oslo 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我感谢教会的邀请。
感谢教会的邀请。
让我今天有机会跟大家见面。
让我今天有机会跟大家见面。
可以同大家去分享神嘅话，
来同大家分享神的话，
好感恩，
很感恩。
相信唔少弟兄姊妹，你哋喺传福音嘅时候都遇过有人咧咁样答你。
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在传福音的时候都听见过有人这么回答我们。
我未够好，唔信主。
我不够好，所以不信主。
等我改晒啲坏习惯先信啦。
等我改了这些坏习惯，我才信吧。
老实讲，
老实说，
等我靠我哋咧，其实就系得死路一条嘅啫。
靠我们自己呢，就是死路一条啦。
唯有靠耶稣，
唯有靠耶稣，
先至可以帮我哋咧除去罪嘅，
才可以帮我们除去罪的。
呢个系乜嘢嘅道理咧？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
我会同阮南先读出今天的经文。
我们会一起读出今天的经文。
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
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么？不是，乃用信主之法。
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难道神使作犹大人的神么？不也是作外邦人的神么？是的，也作外邦人的神。
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
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么？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让我们一起有个祈祷。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亲爱的阿爸父，
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宝贵的儿女。
感谢你拣选我们作为你宝贵的儿女。
神啊，
神啊，
我们是何等的卑微不配。
我们是何等的卑微不配。
你却怜悯我们。
你却怜悯我们。
感谢你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
感谢你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
求神开启我们的心。
求神你开启我们的心。
让我们明白你的话。
让我们明白你的话，
教我们知道怎样为你而活，
叫我们知道怎么样而为你而活。
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
献上祷告，
献上祷告，
奉主耶稣宝贵圣名祈求，
奉主耶稣宝贵圣名祈求，
阿门。
阿
罗马书是教会历史上面最具影响力的圣经书卷。
罗马书是教会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圣经书卷。
德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德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他是因着罗马书而领悟到因信称义的真理的。
他因着罗马书呢领悟到因信称义的真理。
掀起了一场的宗教改革。
掀起了一场宗教改革。
他称罗马书为纯正的福音，
他称罗马书为纯净的福音，
好像大光一样，
好像大光一样，
将全本的圣经都照亮，
将全本的圣经都照亮了。
在不同年代的神学家，
在不同年代的神学家，
宗教改革家或者牧者，
宗教改革家或者牧者，
他们都给罗马书有很高的评价，
他们都给罗马书有很高的评价。
或者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都觉得罗马书很深、哦、
或者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都会觉得罗马书好像是很深的，
尤其是读到第一到十一章里面，
尤其是读到一到十一章里面，
讲很多的教义，
讲很多的教义，
讲人的罪啦，
讲人的罪，
神的义，
神的义，
因信称义这些就道理，
因信称义等等的道理，
比较难去明白，
比较难去明白。
而后面十二到十六章呢，
而后面的十二到十六章
就是讲怎样去实践的信仰，
就会讲怎么样去实践这样的信仰，
怎样去活出神美好的旨意，
怎么样活出神美好的旨意，
好像比较容易掌握一点，
好像比较容易掌握一点。
不过今天呢想和大家去看的是前部分的经文，
但是今天想跟大家一起看的是前面部分的经文，
它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却非常重要的。
今天讲到的主题是这是什么道理，
今天讲到的主题是这是什么道理，
想和大家分享三个的重点，
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三个重点。
第一就是福音今非昔比，
第一就是福音今非昔比，
第二就是福音是因信称义，
第二就是福音是因信称义，
第三就是在福音里面人无可夸，
第三就是福音里面人没有可夸。
如果有人问你福音是什么，
如果有人问你福音是什么，
我想弟兄姊妹都不难去回答，
我想我们的弟兄姊妹都不难去回答。
福音就是神拯救世人的好消息啦，
福音就是神拯救世人的好消息了，
就好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讲，
就好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讲，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而保罗所写的罗马书呢，
而保罗所写的罗马书
就其实是帮助我们去更加去尽心去明白福音的奥秘的，
就是让我们可以能够进一步的去明白福音深刻的道理。
我们首先去看一看第一点，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点，
为什么福音是今非昔比呢，
为什么说福音是今非昔比呢？
经文三章二十一节那里就说，
经文的三章二十一节这里讲，
但如今，
但如今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
但如今，
但如今
这个说明就是说现在所讲的东西和之前是不一样的，
这个呢就说明现在说的事情呢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了。
上文保罗是讲的，
上文的时候保罗说
全人类都犯罪，
全人类都犯罪，
没有一个义人，
没有一个义人，
连一个都没有，
连一个都没有。
没一个人能够因为行律法做善事来到在神的面前称义，
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为行律法做善事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
昔日旧约的时代，
昔日旧约的时代，
神颁布了律法，
神颁布了律法，
就是让他的子民能够可以去跟从，
就是让他的子民可以能够跟从，
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不过日子过去，
不过日子过去，
让我们明白到，
让我们明白到，
纵然有美好的律法，
纵然有美好的律法，
但是人始终都没有办法来到去将神的心意活出来，
但是人始终都没有办法将神的心意活出来。
以前的人只是将守律法来到去自夸，
以前呢，以前的日子都将守律法来自夸，
在从中去赚取人的称赞，
从中去赚得人的称赞。
经文这里说，
经文这里讲，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律法和先知，
律法和先知，
就是指旧约的圣经，
就是指旧约的圣经。
这些的律法和先知，
这些的律法和先知，
已经证明了人的失败，
已经证明了人的失败，
人是不能够靠行律法来去称义的，
人是不能够靠行律法去称义的。
但如今，
但是如今，
如今是新约恩典的时代，
如今是新约恩典的时代，
神的福音就成为了人类命运的转捩点了。
神的福音就成为了人类命运的转折点了。
神在律法之外，
神在律法之外
施行了拯救，
施行了拯救，
这个的救赎，
这样的一个救赎
就显明了神的义了，
就显明了神的义。
那什么叫做神的义呢？
那么什么是神的义呢？
很多时候我们经常都听到有人说，
很多时候我们都常常听见人讲，
我们要争取公义，
我们要争取公义。
简单来讲，
简单来说，
公义就是对的正确的意思，
公义呢就是对的正确的意思。
但是每个人对公义又有自己的标准，
但是每个人对公义也都有自己的标准。
而神的义呢，
而神的义
就是完全的对，
就是完全的对，
这个是神审判的标准，
这是神审判的标准。
或者有人就会问了，
或者有人就会问了，
如果一个人他一生清廉道德高尚，
如果一个人一生清廉道德高尚，
还济世为怀，
济世为怀，
算得上是人上人了，
算得上是人上人了。
那他在神的面前是不是义人呢？
那这样的人在神的面前是义人吗？
当然，
当然，
这个人我们可以称他为好人，
这样的人我们可能称他为好人，
可以被世人来到去尊敬，
可以被世人来尊敬。
但是记得，
但是记得，
神的义不是按人的标准，
神的义不是按人的标准，
是按神的标准，
是按神的标准。
在以赛亚书64章第6节那里说，
在以赛亚书64章第6节这里讲，
人的义在神的面前就好像污秽的衣服，
人的义在神面前都像污秽的衣服，
是不能够达到神公义的标准的，
都不能达到神公义的标准的。
所以人是不能够凭自己来到去被神去称义，
所以人都不能够凭自己来被神称义。
神称人为义呢，
神称人为义呢，
是与律法无关的，
是与律法无关的。
唯有在基督耶稣的身上，
唯有在基督耶稣的身上，
才能够将神的义来到去显明出来，
才能够将神的义显明出来。
因为基督为罪人死，
因为基督为罪人死，
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所以昔日是靠守律法，
所以昔日呢是靠守律法，
希望去达到公义，
希望去达到公义。
但是这个绝对不及得上，
但这个绝对不是
及不上信耶稣被称义这么有福，
绝对不是像信耶稣称义这么有福。
所以我哋嚟到去睇第二点。
所以我们下面来看第二点。
福音就系因信称义。
福音就是因信称义。
罗马书呢度好清楚话俾我哋听。
罗马书很清楚的这里告诉我们，
人喺神面前，
人在神面前
系因信称义的，
是因信称义的。
这个义咧系神加俾我哋嘅。
这个义是神加给我们的。
三章二十二节呢度话，
三章二十二节这里说，
就是神的义，
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这里呢讲了三个很重要的事实给我们听。
这里讲了三个很重要的事实给我们知道。
就是因信称义的定义。
就是因信称义的定义。
条件和范围。
条件还有范围。
我们首先看看因信称义的定义先。
我们先来看一看因信称义的定义。
经文说加给。
经文说加给。
就是表示原本我们是没有的。
表示我们原来是没有的。
现在是加给我们，赐给我们。
现在是加给我们，赐给我们的。
救恩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制造出来的。
救恩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制造出来的。
而是神加给我们。
而是神加给我们的。
所以在圣经里面有穿上义袍的观念。
所以在圣经当中有穿上义袍的观念。
义袍就是一件有神荣光的外衣。
义袍就是一件有神荣光的外衣。
原本是穿在亚当和夏娃身上的。
原本是穿在亚当和夏娃身上的。
是一件属灵的外袍。
是一件属灵的外袍。
但是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这件的外袍就不见了。
但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以后，这件外袍就不见了。
罪使到神的荣耀之衣离开了人。
罪使神的荣耀之衣离开了人。
所以人犯罪之后就会感到羞耻。
所以人犯罪之后就会感到羞耻。
就需要靠一些东西来到去掩护自己。
需要靠一些的东西来掩埋自己。
或者用一些名声地位来到去衬托自己。
或者用一些名声地位来衬托自己。
让自己有安全感。
让自己有安全感。
当人犯罪亏缺上帝荣耀的时候。
当人犯罪亏缺了上帝荣耀的时候。
就好想借外在的一些东西来到去掩盖自己。
就很想借外在的一些东西来掩盖自己。
但如今我们是蒙神的恩典。
但如今我们却蒙神的恩典。
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就白白称义了。
就白白称义了。
神透过耶稣基督将这件新的外袍赐给我们。
神透过耶稣基督将这样一件新的外袍赐给我们，
就是义袍，
就是义袍，
一件涂有耶稣基督宝血的外袍，
一件涂有耶稣基督宝血的外袍。
只要人愿意去到耶稣那里向他去求，
只要人愿意到耶稣那里向他求，
他就会将这件义袍加给我们，
他就会将这件义袍加给我们。
这个是因信称义的定义。
这个是因信称义的定义。
所以因信称义的条件呢？
所以因信称义的条件呢？
就是因信耶稣基督。
就是因信耶稣基督。
这句原本的意思是藉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
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是说借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
即是说不是我有多大的信心。
就是说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大的信心。
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信实的。
而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信实的。
所以我们是藉着耶稣。
所以我们借着耶稣。
又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耶稣基督里面。
有这个的信心。
有这样的一种信心。
而因信称义的范围呢？
而因信称义的范围。
就是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就是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
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
聪明的、愚拙的，
聪明的、愚拙的，
男的或者女的，
男的或女的，
甚至好人和坏人，
甚至好人和坏人，
都没分别，
都没有分别。
只要相信就可以得到。
只要相信就可以得到。
这个是一个什么道理呢？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道理呢？
一切相信的人都可以得到。
一切相信的人都可以得到。
就算是老弱残疾。
就算是老弱残疾。
不聪明的，没能力的。
不聪明的，无能力的。
甚至是罪犯、赌徒。
甚至是罪犯、赌徒。
只要相信的。
只要相信的。
就能够得到这个的救恩。
就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
这样公不公平呢？
这么样公不公平呢？
我们还需不需要行善呢？
我们还需不需要行善呢？
反正坏人都可以得到救恩。
反正坏人都可以得到救恩。
其实如果我们看今天人世间的审判，
其实当我们看回到今天人世间的审判，
又是不是真的有公平呢？
又是不是真的这么有公平呢？
就很需要看看我们在哪里去审判。
就真的需要看一下我们在哪里去被审判。
由谁去审判？
由谁来审判？
今天很多的国家仍然司法制度都是不完善。
今天很多的国家的司法制度都还是很不完善的。
所谓的公平公义。
所谓的公平公义。
就是看看用哪一个把尺。
就是看一下用哪一把尺子来衡量。
但是将来。
但将来。
去审判活人死人的。
用来审判活人死人的。
是主基督。
是主基督。
他不是用人的尺。
不再是用人的尺。
而是用神的标准。
而是用神的标准。
既然是这样的话。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就要去知道神的标准是什么了。
我们今天就需要知道神的标准是什么了。
那神他又用什么标准来审判的呢？
那么神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审判的呢？
圣经很清楚这样讲。
圣经很清楚的这样说。
就好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他说。
好似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样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原来神的标准是很简单清晰。
原来神的标准是很简单清晰的。
只要人真心地来到承认自己的罪，
只要人真心地来承认自己的罪，
因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因相信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一切的罪就会立刻被赦免，
一切的罪就会立刻被赦免。
就好像一个人他在一个国家犯了罪了，
就好像一个人在某一个国家犯了罪
之后呢，他逃走到另一个的地方，
然后他就逃走了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他在这个的地方那里可能是建学校啦，捐钱给穷人啦。
那另外这个地方呢，他做一些事情，好像建学校啦，捐款给穷人啦。
但是他原先在国家自己国家所犯的罪呢，
但他原先在自己国家所犯的罪
不会因为在这个地方的善行而一笔勾销的，
不会因为他在另外一个地方的善行而一笔勾销的。
这个人一定要亲自回去，
这个人一定要亲自回去
承认自己的罪，
承认自己的罪，
承担这个的刑罚后果，
承担这样的刑罚后果，
甚至要对人作出赔偿，
甚至要对人作出赔偿，
这样才叫做处理了这个的罪，
这样才算是处理了这样一个罪，
承认自己的罪，
承认自己的罪，
不推卸不逃避，
不推卸不逃避，
是处理罪的第一步，
是处理罪的第一步。
当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当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
承认自己罪的时候，
神就说必赦免我们的罪，
神就说必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这个就是按神的标准来做，
这个就是按神的标准来做，
不是靠人力物力，
不是靠人力物力，
只需要真心来去认罪悔改，
只需要真心的来认罪悔改，
就蒙赦免，
就蒙赦免。
当世人仲喺度关注紧公唔公平嘅时候，
当世人总是在关注公不公平的时候，
神关注嘅系乜嘢呢？
神关注的是什么呢？
就系人究竟知唔知罪？
就是人究竟知不知罪？
人愿唔愿意回转真心悔改？
人愿不愿意回转真心悔改？
就好似咧嗰个圣经里面提到嘅浪子，
就好像圣经里面提到的浪子。
当他经历完一切之后，他很愿意回到家了。
当他经历过一切之后呢，他很愿意回家了。
在家的爸爸最在乎的是什么呢？
在家里的爸爸最在乎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这个儿子有没有将在外面花光的钱赚回来？
是不是这个儿子将在外面花光的钱有没有全部赚回来呢？
是不是这个儿子有没有在外面带礼物回来呢？
或者是这个儿子在外面有没有带礼物回来呢？
全部不是，
全部都不是。
爸爸最在乎的，
爸爸最在乎的，
就是这个儿子有没有真心悔改。
是不是这个儿子有真心悔改，
回转归神，
回转归神。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那里说，
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这里讲，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的义人，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的义人，
连一个都没有，
连一个都没有。
就算我们做了几多的善行，
就算我们做了再多的善行，
都不足以弥补我们所犯的罪，
都不足以弥补我们所犯的罪。
我们又凭什么来到跟神去争辩？
我们又凭什么可以来跟神争辩？
去问神公不公平呢？
去问神公不公平呢？
我们只有去感谢爱我们的神，
我们只有去感谢爱我们的神，
因为他差派了爱子耶稣基督，
因为他差派了爱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偿还一切的罪债，
为我们偿还了一切的罪债。
犯罪的是世人，
犯罪的是世人，
是我们，
是我们。
但是为我们付上赎价的是耶稣，
但是为我们付上赎价的是耶稣。
这个是什么道理呢？
这个是什么样的道理呢？
经文二十四节那里说，
经文二十四节这里讲，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因耶稣基督的救赎，
就白白的称义，
就白白的称义。
人只要相信，
人只要相信，
就能够得到，
就能够得到。
最近我都在网上去重温一些得救见证，
最近呢在网上我都去重温一些人的得救见证，
跟大家来去分享其中的一个，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中的一个。
有一个女士，
有一位的女士，
她年轻的时候跟先生一起来去做生意，
她年轻的时候跟先生一起做生意，
开了一间3000多尺的餐厅，
开了一间3000多尺的餐厅，
还有一间5000多尺的车房，
又有一间5000多尺的车房。
他觉得赚钱很容易，
他觉得赚钱很容易的，
所以他花钱都不手软的，
所以他用钱呢也不手软的，
每天花好几万元，
每天都用好几万块。
他心里面和眼里面就只是得钱而已，
他心里面眼里面就只有钱了，
用钱来去衡量他的老公子女，
用钱来衡量她的老公、她的子女，
甚至咧同人嘅关系，
甚至同人的关系，
可以话咧系毫无亲情嘅，
可以说是很没有亲情的。
后来咧佢就染上咗赌瘾啦，
后来他就染上了赌瘾，
每一日就将佢辛苦赚翻嚟嘅钱咧转手就爱嚟还高利贷啦，
每天辛苦赚来的钱呢转手就要用来还高利贷了，
搞到咧夫妻嘅关系破裂啦。
搞到夫妻的关系破裂，
他也都要去寻死，
他都要去寻死。
就在这个时候，在街上面有人跟他传福音，
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人在街上向他传福音。
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看到自己好面目可憎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看见自己好面目可憎的，
过去一幕一幕就在脑里面去出现了，
过去自己的一幕一幕呢就在脑海中出现。
他当下就哭成泪人，
他当下就哭成泪人，
立刻来到去真心认罪悔改，
立刻就真心认罪悔改。
他深深感受到神就将他从绝境里面来到去拯救出来，
他深深地感受到神从他的神从将他从绝境当中救了回来。
他从此就不再被这些钱财来到去捆绑，
他从此就不再被这些钱财捆绑。
他丈夫形容他呢是洗尽铅华，
他的丈夫形容他呢是洗尽铅华。
两个人的关系重新来到去修补，
两个人的关系也可以重新得到修补。
而这个女士呢，她更加愿意去做一份呢她从前很鄙视的工作。
而这位女士呢也很愿意的做一份以前她十分鄙视的工作，
就是去揸的士了，
就是去开出租车了。
因为呢她以前自己有私家车， 有私人司机的，
因为她以前是有私人的车的，也有私人的司机的。
她现在每一天早上开工之前呢，
现在他每天早上去上班之前，
他都很恳切地来去祈祷，
他都会很恳切地来祷告，
然后呢很礼貌地去招呼每一个上车的乘客，
然后很礼貌地去招呼每一个上车的乘客，
不单止平安地将他们送去目的地，
不仅仅是平安地将他们送去目的地，
更加会跟他们去传福音，
更加要对他们传福音，
为他们送上祝福，
为他们送上祝福。
他相信神已经将他从黑暗里面去拯救出来，
他相信神已经将他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
所以他要去继续去祝福其他人，
所以他也要继续去祝福其他的人。
今天在世界上面，
今天在世界上面
仍然有很多人会在黑暗里面，
仍然有很多的人在黑暗当中
等待人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
等待人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
我们愿不愿意去跟人传讲福音呢？
我们愿不愿意同人去传讲福音呢？
其实我们都好像这位的女士一样，
其实我们都好像这位女士一样，
是蒙神的恩典，
是蒙神的恩典，
因耶稣基督的救赎，
因耶稣基督的救赎
来到去白白称义，
就白白的称义。
我们没什么比其他人好，
我们没有什么比其他人好的，
只是单单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
只是单单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
如今耶稣基督只是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如今耶稣基督只是一次的献上了他的身体，
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
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
在经文24-26节那里，
在经文24-26节当中，
保罗用了三个的词语来到去描述耶稣基督那个的拯救。
保罗用了三个词语来描述耶稣对人的拯救，
分别有救赎、称义和挽回祭，
分别是救赎、称义和挽回祭。
这三个的词语是什么的含义呢？
这三个词语是什么样的含义呢？
二十四节那里讲的救赎，
24节这里讲的救赎，
其实呢是讲到昔日的奴隶市场，
是讲到那个时候的奴隶市场。
以前呢主人是用重价是将一个的奴隶买回来，是归属给自己。
以前呢主人是用重价将这个奴隶买回来归自己。
现在呢保罗就好像一个的比喻，
这里呢保罗就好像用这样一个比喻，
比喻耶稣基督用重价将我们买赎回来，
比喻耶稣基督用这样的重价将我们买回来，
以后我们就不再是罪的奴仆，
以后我们就不再是罪的奴仆，
而是义的奴仆，
而是义的奴仆，
而称义，
而称义这个词
原本是法庭宣判的用语来的，
原本是法庭宣判的用语，
就是法官来到去宣判一个人，一个犯人他无罪了，
就是指说法官来宣判一个犯人无罪。
保罗就借用了这个的用语，
保罗就借用了这样一个用语，
让人来到去明白，
让人来明白
神是按着他的公义，
神是按着他的公义
宣告人因着耶稣基督，
宣告人因着耶稣基督
罪已经得到赦免了，
罪已经得到赦免了，
不再被定罪了，
不再被定罪了。
而挽回祭呢？
而挽回祭呢？
其实在旧约出埃及记那里呢曾经提过施恩座，
其实是在旧约出埃及记里面曾经提到过这个施恩座。
而施恩座在新约里面是出现过两次，
而这个施恩座呢在新约当中出现过两次，
一次是希伯来书九章五节，
一次在希伯来书的九章五节，
另一次就是这里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
另一次就是在这里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五节，
翻译为挽回祭，
翻译成挽回祭。
挽回祭的意思是什么？
挽回祭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将礼物带到来到神的面前，
就是将礼物带到神的面前，
以求去平息神那个的怒气，
以求去平息神的怒气，
去得到神的怜悯，
而得到神的怜悯。
在旧约的时代，
在旧约的时代，
大祭司在赎罪祭那一天，
大祭司在赎罪祭那一天，
会在施恩座上面撒上祭牲的血，
在施恩祭上，施恩座上面撒上这个祭牲的血，
以求去除掉百姓的罪，
以求去除掉百姓的罪。
这个的动作要每年这样重复来到去进行，
这个动作呢每年都重复的要来进行。
但是去到新约的时候，
但是到新约的时候，
保罗告诉我们，
保罗告诉我们，
在第二十五节那里说，
在第二十五节这里讲，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是凭着耶稣的血，
藉着人的信，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要显明神的义。
神就是这样来到去宽容我们先前所犯的罪，
神就是这样来宽容我们先前犯的罪。
保罗作出了这个这么惊人的宣告，
保罗做出了这样一个这么惊人的宣告，
基督就是真正的赎罪祭，
基督就是真正的赎罪祭。
他不单止是献上祭物的大祭司，
他不单单是献上祭物的大祭司，
他更加是献祭里面的羔羊，
他更加是献祭当中的羔羊。
保罗在这里用了三个不同的用语，
保罗在这里用了三个不同的用语，
为了就是要去充分去表达神藉着耶稣基督，
为的就是要用来充分的表达神借着耶稣基督
赐下了完全的赎罪祭，
赐下了完全的赎罪祭。
感谢神，
感谢神，
我们现在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现在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藉着他来到去免去神的愤怒，
借着他去免去神的愤怒。
所以人实在是没可以夸口的，
所以神，人实在是没有可夸口的。
所以我们再去看第三点，
所以我们下面看第三点，
在福音里面人是没可夸的，
在福音当中人是没有可夸的。
27-31节里面，
在27-31节当中，
保罗他问了三个问题，
保罗问了三个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27节那里说，是不是用立功之法呢？
27节这里讲说，是用立功之法吗？
保罗说不是，
保罗说不是，
而是用信主之法，
乃是用信主之法。
过去犹太人一直以严守摩西律法来自夸，
过去犹太人一直都以严守摩西律法而自夸，
认为只有好像他们这样来到去遵守神的律法才是圣洁公义的，
认为只有好像他们这样来遵守神的律法呢，人才算是圣洁公义的，
是靠着善行，
是靠着善行。
但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
但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不是靠立功之法，
不是靠立功之法，
不是靠善行，
不是靠善行。
再多的善行我们都不足以去除去我们的罪，
再多的善行都不足以去除去我们的罪，
唯有是信靠耶稣基督，
唯有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29节，
29节，
唔该，下一章。
29节。
嗯，好。29节嗰度，保罗又话。
29节，这里保罗又问：
难道神只系作犹太人嘅神吗？
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
不也是作外邦人的神吗？
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
保罗很清楚来到去回答。
保罗很清楚的回答。
也都是外邦人的神。
也都是外邦人的神。
神只是一位。
神只有一位。
不单只是犹太人的神。
不单单只是犹太人的神。
更加是外邦人的神。
更加是外邦人的神。
是普天下人的神。
是普天下人的神。
即是说在新约之下，
就是说在新约之下，
神的子民是无分种族，
神的子民是不分种族，
不分身份性别，
不分身份性别。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名，
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名，
就可以与神来到去和好，
就可以与神和好。
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
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
31节，保罗继续问。
31节，保罗继续问。
这样我们是不是因信废了律法呢？
这样我们是不是因信废了律法呢？
答案很明显，当然不是了。
答案很明显的，当然不是了。
而是要坚固律法。
而是要坚固律法。
保罗一再强调。
保罗一再强调。
神所赐给子民的律法是很重要的。
神所赐给子民的律法是很重要的。
是要引导人在地上面过合神心意的生活。
是要引导人在地上过合神心意的生活。
就好像你买了一个多功能的电饭煲。
就好像你买了一个多功能的电饭锅。
里面都有说明书的。
里面都有说明书的。
教你怎样可以更好更有效地来到去用这个煲。
教你怎么样可以更好更有效的来用这个锅。
但是呢，你跟着说明书的步骤。
但是呢，如果你跟着说明书的步骤，
并不代表呢你可以煮出很美味的菜式。
并不代表你可以煮出很美味的菜色。
这个的说明书是帮助你不要怎样去出错。
这个说明书是帮助你呢知道怎么样不出错。
怎样要留意什么的细则。
怎么样去留意一些的细节。
昔日的律法，
昔日的律法
是神颁布给他子民的，
是神颁布给子民的，
让人有法可循，
让人有法可循。
今日对我们仍然是有作用的，
今天呢对我们仍然是有作用的。
但我们要明白的是当中神的心意，
但我们要明白的是当中神的心意，
而不是好像昔日的犹太人那样来到去死守这些的规条，
而不是像昔日的犹太人这样去死守规矩。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去废掉，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乃是要成全。
在神完善的福音之下，
在神完善的福音之下，
神最关注的，
神最关注的
就是人有没有真心悔改，
就是人有没有真心悔改，
有没有去接受这个的救恩，
有没有去接受这样一种救恩。
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分享一个的故事，
曾经我有听过一位牧师分享一个故事。
话说有一个的年轻人来到去找牧师，
他说有一个年轻人呢去找这位牧师，
那个年轻人想整蛊牧师，
这个年轻人呢想
想去戏弄
牧师啊。
咁咧呢个年轻人咧就好轻佻咁样就同牧师话啦。
这个年轻人就很轻佻的对这个牧师讲。
牧师啊，我咧又杀人放火啦。
牧师啊，我杀人啊放火。
打家劫舍啦。
打家劫舍。
坏事做尽啦。
坏事做尽啦。
咁点算啊，牧师？
那怎么算呢，牧师？
牧师当然知道这个的年轻人就想整蛊他啦。
牧师当然这个人当然知道这个年轻人是想整他。
所以呢牧师都不甘示弱。
所以牧师就不甘示弱。
就同年轻人讲啦。
就同这位年轻人讲。
好，你跟我来啊。
好，你跟我来。
牧师就带这个年轻人去到礼堂。
那么牧师就带这个年轻人来到礼堂。
礼堂的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
礼堂的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
跟住牧师就同年轻人讲啦。
然后牧师就对年轻人说：
嗱，你而家望住呢一个嘅十字架。
你现在望着这个十字架，
将你头先同我讲嗰番说话同耶稣讲一次。
将你之前跟我讲的这些话同耶稣再讲一次。
呢个年轻人好轻佻吓。
这个年轻人是很轻佻的。
系嘛，讲咪讲。
他说讲就讲咯。
啊，于是佢就开始讲啦。
于是他就开始说：
耶稣话。
耶稣说，
他对耶稣说，
他对耶稣说，
我呢又杀人放火啦，
我杀人放火啦，
系啦，又打家劫舍啦，
打家劫舍。
跟住呢个年轻人一路讲一路讲，越讲越细声。
这个年轻人呢就一直讲一直讲，越讲声音越小，
讲下讲下连声都冇埋，
讲着讲着连就没有声音了，
只系见到佢喺度喊紧。
只看见他在那里哭。
牧师话啦，
牧师说：
我分享嘅呢个故事系真嘅。
我分享的这个故事是真的，
因为我就系呢个年轻人。
因为我就是这个年轻人。
我哋何尝都唔系呢一个好似呢个年轻人一样？
我们何尝不都好似这个年轻人一样？
曾经得罪神，
曾经得罪神，
却系喺基督里边。
就在基督里面，
被神的爱来到去感化，
被神的爱来感化，
诚心悔改，
诚心悔改。
在开始的时候，
在开始的时候，
我话到有人咧咁样讲，
我提到说有人这么说，
我未够好啊，
我不够好，
所以我不信耶稣，
所以我不信耶稣。
这个是什么道理呢？
这是什么样的道理呢？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够好。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够好，
我们要更加要去信耶稣，
我们更加的要去信耶稣，
承认我们一切的罪，
承认我们一切的罪，
承认我们不能够自救，
承认我们不能自救，
唯有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他帮助我们，
唯有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他帮助我们。
神已经将他的爱子，
神已经将他的爱子，
将他最完备的救恩，
将他最完备的救恩，
将最好的福音，
将最好的福音
赐给世人，
赐给世人。
我们真的没道理不去接受，
我们真的是没有道理不去接受的。
福音是什么道理呢？
福音是什么道理呢？
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
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
如今我们不需要靠自己来去努力称义，
如今我们不再需要靠自己去努力称义，
福音是白白的赐给我们，
福音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
是因信称义，
是因信称义。
在福音里面，
在福音里面，
人不可以夸口，
人不可以夸口，
要夸的，
要夸的，
只可以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只可以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但愿我们每一位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
但愿我们当中每一位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
我们珍贵我们所信的福音，
我们珍贵我们所信的福音，
并且努力来到去传扬，
并且努力去传扬，
要将人带到去神的面前，
将 人带到神的面前。
倘若我们当中，
倘若我们当中
仍然有寻求真理的，
仍然有在寻求真理的，
请你把握这个的机会，
请你把握这样的机会，
让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让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洗净你的罪，
洗净你的罪。
让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
慈爱的天父，
好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下宝贵的救恩，
感谢你赐下宝贵的救恩，
让我们能够藉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藉着他的牺牲，
借着他的牺牲，
过犯得以赦免，
过犯得以赦免，
我们不再被罪来到去辖制，
我们不再被罪辖制，
我们在主里面得到自由了，
我们在主里面得到自由，
并且我们有丰盛的新生命，
并且我们有丰盛的新生命。
主啊，
主啊，
但愿天下的万民都能够得着这个这么宝贵的救恩。
但愿天下的万民都能得着这样宝贵的救恩。
求主激励我们众人的心，
求主激励我们众人的心，
努力来到去传福音，
努力来传福音。
愿主的国临到地上，
愿主的国临到地上。
愿主的名被高举，
愿主的名被高举。
同心献上祈祷，
同心献上祷告。
奉主耶稣宝贵圣名祈求，
奉主耶稣宝贵圣名祷告，
阿们。
嗯。